青少年呢，无论有什么缺点，他们也都是希望父母无条件的爱他们。
但我的爱里边有太多太多的潜在的条件了。
我们的孩子要成绩好啊，要聪明啊，要听话，还要有礼貌啊，要收拾房间啊，这样子我们才爱他多一点。
他说，你有没有观察过那些生下来就是唐氏综合症的那些孩子？
父母给予青春期孩子最大的安全感就是无条件的爱他们。
因这十字架的恩典，我可以回到天父的慈爱里面，因此可以去爱我的孩子。
我们能够常常做到无条件的爱孩子吗？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青春期的祝福。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周的青春期的祝福，我是安好。
大家好，我是成明。
大家好，我是日新，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大家好，我是孟远。
在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安全指标的第二个方面，接纳。我们上一期跟大家也分享了，接纳孩子，让孩子感到不被拒绝，让孩子感到父母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是孩子建立情感安全依附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接纳孩子，也有利于他们更好的接纳自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青春期孩子情感安全需求指标的最后一方面，被爱。青少年呢，不但需要外在的安全感，他们也需要感觉自己被接纳。无论有什么缺点，他们也都是希望父母无条件的爱他们。
陈敏觉得我们地上的父母啊，都是做不到无条件的爱，都是有一些条件的，有各种各样的条件的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孩子要成绩好啊，要聪明啊，要听话，还要有礼貌啊，要收拾房间啊，这样子我们才爱他多一点。特别是家里面有超过一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爱那个乖巧的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可能就是什么都听父母的话的，特别是讨父母喜爱的那个孩子，嘴甜的，我们会更加爱他多一点。所以呢，无条件的爱真的是不好做，只能是尽量去反省吧。但并不是我们不爱他，那我们其实还是爱他的，基本的爱还在那。
我觉得咱们都以前上过化学课，都使过那种量杯，就是那个化学课上的量杯，上面都有刻度的。当我们开始得知自己的这个马上就要做父亲或者做母亲的时候，我们开始往这个量杯里边加水，加我们的爱。我们的爱从这个一个空的量杯里边逐渐的增加。当他出生的时候，刚出生，哎，刚刚一坠地的时候，看着他可爱的那个小脸啊，然后小手啊，小脚啊，浑身都那么可爱的时候，哎，那个时候爱基本上量杯加满了，就是到量杯的顶端了。然后伴随着他逐渐的长大，逐渐的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会为他的这个他的成长一生规定很多的，放很多的规矩。一旦他某一项事情做不到，那么这量杯里的爱就减少一点。地上的父母很多都这样，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误区，我觉得我做母亲了，我这么盼望才有了孩子，因为我结婚8年才开始生第一个孩子嘛，那神的恩典给了我小孩，我又是信主以后才当妈妈，那我的爱里边一定都是最好的爱，最无条件的爱给我的孩子。就算我这个母亲，我已经觉得我是很爱很爱我的孩子了，但我的爱里边有太多太多的潜在的条件了。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当我的孩子有一点努力，有一点成绩的时候，我的那个欣赏和欣喜怎么没了。就是我对于一个日常常常跟我在一起，其实他也有很多很多进步，很多很多优点的孩子，为什么我的眼睛一直关注是缺点呢？一直关注的是他做不到的东西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做节目认识了一位老师，他作为长者真的是蛮有智慧和慈爱，他没有去跟我讲该如何教育这个孩子成绩好啊或者不好，也没有讲我是对是错。他看到我的这个压力呢，因为我在比较我的孩子嘛， 我就很希望他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拿高分嘛。但是这个长者很有智慧，他没有讲我，也没有讲我的孩子，他跟我讲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还有跟听众去分享的。他跟我说，他说你有没有观察过那些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唐氏综合症的那些孩子，他说你观察过他们吗？还有那些天生下来就有自闭症的那些孩子，你观察过他们的父母吗？哎，我就停下来，我就听他讲。他说他接触过一群这样子的父母，这些父母给予他们这些孩子的爱那是最接近无条件的。有一个反应就是，如果这样的孩子，他说他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生下来就是唐氏综合症，他的智力永远就停在那里了，但是父母依然爱他，他身体在长，可是他的智商不会长了，然后他也依然去念书教这个孩子。他第一次写他的名字的时候，父母那个开心啊，他说父母绝对不会去挑剔他的字没有在格子里。然后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就哭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我当时的眼泪。我就发现啊，其实我太多条件潜移默化在我的脑海里了，就是我对自己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加注了我很多很多我自己以为他必须要怎样怎样的一些条件。然后我从那天起再重新看待我的孩子们的时候，就是他们再拿给我成绩单的时候，我基本上不再去注意那个成绩了。就是那一天我知道了，其实每一个小孩子都已经是上帝给我们的宝贝。既然他是宝贝，他其实在这个世间存在就有非常多成绩以外可以荣耀神的点。我这些所谓的外在条件隐性的潜在的比较，其实都是不完全的爱。那个时候我就回想才知道，其实我做了母亲十几年了，多少次我跟孩子说话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假如啊，很多的你必须啊，你应该啊，你要继续啊，你要努力啊，其实潜台词都是你足够努力我才会更爱你。就是通常这些条件和这些所谓的期望，我以为是出于爱，其实不是，那背后有好多我自己在爱以外附加的一些隐形条件，我自己知道其实是有的，因为我的眼光被这些吸引走了。我常常跟他们之间的交流就会在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包括一些做家务了，他们是不是听我说话呀，就好多好多这些沟通都在这个层面。其实我也很难辨识，有些规范有些教导不是不应该，反而是应该有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溺爱孩子。但是我那天听到那一位长者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其实有去反省我自己，我的爱是不完全的，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加注在了这个孩子的外在的一些表现上面，这个就是有条件的爱。其实背后我想是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即便我认识神了，我知道神是这样爱我的，但其实我也并没有真实的去好好的思考过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还有什么时候是我去规范它，但什么时候是我用无条件的爱来去规范它。这个其实是我作为妈妈从来没有好好去思考过的一堂课。
所以说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罗德盖奇在《天天为青春期孩子祷告》一书中为我们总结的要点，具体的行动和态度被爱。
具体的行动和态度被爱。圣经充满神无条件爱我们的例子，包括他将独生子赐予世人的大爱，因着神无比的爱，我们得以爱别人。除了教会，没有其他地方像家庭一样能够无条件给予青少年这种关爱。青少年不仅需要外在的安全感，他们也需要感觉自己被接纳，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缺点，都无条件地爱他们。爱是最基本的需求，从出生那一天一直到进坟墓为止，每个人都需要被爱。爱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它能激励，提供同理心，给予关注和安慰。父母给予青春期孩子最大的安全感，就是无条件地爱他们。这样的爱并非出自感觉，而是基于理性的决定，而且不论对方的行动或态度如何，都真心接纳时，这样的爱就会越来越强。 不幸的是，有的青少年却必须迎娶父母的爱。有一次我在佛罗里达州演讲的时候，会后一位女孩走过来对我说，我一向是个成绩平平的学生，我常常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他要我跟他以前成绩一样好。上学期我上学前放学后都去家教那儿补习，结果除了一门得 B 以外全都拿了 A。 女孩略带激动继续说，我迫不及待地把成绩单拿给爸爸看，以为他会引以为豪，没想到我拿给他看了以后，他只说不错孩子，但是我们应该为这门得 B 的科目继续努力。可以想象那位父亲的反应让那个女孩有多么受挫。当然你可以对孩子有很好的期待，但是绝对不要要求完美。无条件的爱有很多表达的方式，不论他是怎样的人，第一，以爱的态度相待，不用批评或否定的方式看待你的青春期孩子，发展出自己家庭的故事或有趣的事。但是记住，不要挑和青春期孩子有关的故事或笑话。定期自我评价你爱你青春期孩子的意愿是否是无条件的，以神的慈爱不求回报，无条件的不看他的行为，无限的永不止息的爱来爱他。第二，把爱化为行动，以实际且恰当的方式表现你的爱，比如拥抱，拍拍他的背，和他进行一对一的竞赛，比如篮球、足球等等。在你的青春期孩子出门开始一天的生活之前，在你的青春期孩子到达目的地之后，晚上你的青春期孩子要出门之前，或要上床睡觉时，和他通话挂断之前，总是对他说我爱你。和你的青春期孩子说话时，眼睛要看着他，找到你青春期孩子喜欢的爱的语言，并且常用这种爱的语言，养成每天交谈的习惯。不需要很深入的谈话，只要固定交谈就好。在你青春期孩子觉得舒服的地方，不要让他觉得自己被捆绑。你在气头上的时候说话要尽量温柔一些，或者干脆停止说话，等你气儿消了再说，别让冲突扩大成为贬低或伤害的言语或行为。在带领家人做谢饭祷告的时候，要手握着手，要自然不做作，偶尔为你青春期孩子做一些不太寻常的事情以表现你的爱，比如把早餐送到他的桌前，来一个意外的旅行，去看一场他喜欢的比赛或者表演。不妨对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儿，以及你青春期孩子认为好玩的事儿，自我调侃一番，但是除非他自己先笑了，否则绝对不要嘲笑发生在你青春期孩子身上的事儿。你青春期孩子在说话的时候要注意倾听，但绝对不要插嘴，别苦苦的思考要对你的孩子说什么话，只要倾听就够了。不妨透露你的喜怒哀乐，在你需要安慰拥抱时与别人分享你的感受。
听了作者的分享呢，其实结合我们刚才几位的这个讨论呢，我们知道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大的一个安全感呢，实际上就是无条件的爱他们。这样的爱呢，并非是基于我们的一个感受，我们的一个判断，我们的一个喜好，而是出自于我们理性上的那样的一个决定。而且呢，无论孩子的行动态度如何，我们都能够真心的去接纳他们。只有这样的爱，孩子才能够很好的感知到。刚才几位也都聊了，我们能够常常做到无条件的爱孩子吗？我们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的盼望和出路到底在哪儿呢？
陈敏在这里想跟各位家人分享一段经文哈，耶利米书31章3节，这里说得很好。很久以前，耶和华对以色列说，我的子民啊，我以永恒的爱爱你，且以永恒的慈爱吸引你归向我。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看出来，就是神对我们的这种爱哈，首先是永恒的，特别是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说，无论他是多么的这个顽梗，但是神说，我以永恒的爱来爱你们，并且用慈爱吸引你归向我。神的这种大爱，这种永恒的爱，这里说得明白了。那我们作为父母来说，哪里能够就是做到神这种永恒的爱呢？我们需要经常的亲近神，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支取这种爱的力量，我们才能够给得出去，给孩子，给我们周围的人，对吧？
嗯，
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真的是这个源头就是神的爱。
嗯，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哈，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到浸泡在神的这种大爱里边，我们真正的才可以把这种爱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和周围的人。
是，
特别同意彭敏兄他说的那个，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只有当我们跟我们的神去靠得越近的时候，那么我们这种爱才会更多，才会能够满溢出来，会让我们更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家人。
嗯
嗯，
我也喜欢今天这节经文，无数次就这节经文可以让我重新有勇气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多么的缺乏，做过多少错的事情啊，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在很多是无知的情况下，也是无助的情况下，但是当我们如果做了错误的事情，说出了一些错误的话的时候，还是会有后果在跟着的，因为这是神定的定律。像我作为母亲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我的不完全也确实会给我孩子生命中留下一些痕迹的，那我也会有各样的情绪，包括自责，有的时候这些负面情绪让一个母亲也很难抬起头来好好认认真真更勇敢地往前去迈步子，它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有很多各种样的情境。但是这节经文真的每一次读到它都会给我盼望，我知道如果我愿意回来，我愿意归向我的神，因为这节经文说了它是以永远的慈爱吸引我们归向它。
嗯，
这个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的力量是带着我们可以归向它的一种力量。我自己能做什么呢？我需要在神面前，这一位永生神的面前，承认我自己所有的过犯，要认罪，要改过，这是我作为神的儿女需要做出的我自己这部分。但是当我做了以后，神的能力就会覆盖我，我就有了这样的力量，用他的爱去爱我的孩子，也有了力量把我的孩子引向天父的爱。有一段日子我常跟他们讲，就常常去道歉，我又管不住了，你知道有时候是母亲她有比较有情绪化，但我这一个母亲啦，因为很多母亲做得很好，但我常常会有比较有情绪，话有时候说得有点狠，我最常讲就是你们再这样气我，我就离家出走3天。就是我不是把他们赶出去，我是把我自己放逐离家出走3天。所以我现在很后悔这种情绪失控的时候啊，不应该让他们感觉到这种不安，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呀。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要为我自己所有的不完全的爱，所有的没有做到的地方来到神的面前，可是神的慈爱是带着一种特别奇妙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要自己去体验才能知道的，就是他的慈爱，我们一旦回转的时候， 因着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恩典就全部涂抹没了，就是我所有的过错，我以前说过的错话，一些错误的情绪的发泄方式，神就涂抹干净了，而在他的爱里面就把我重新塑造成为一个更接近更好的一个妈妈，就接近他的完全的爱的一个母亲。那我用他的完全的爱一点一点的去重新跟我的孩子修复一种关系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礼物啊。他们哦特别特别容易原谅父母的错，
是
只要爸爸妈妈愿意跟他们道歉，愿意给他们个拥抱，他们瞬间就可以用完全的爱来爱父母了，再不计较了。就是所以神给了我们做父母的一个特别好的礼物，就是我们孩子那一颗柔软的心，对我们父母真的是特别特别接纳的，不是我们百分百接纳他们，其实孩子的心是百分百接纳父母的。所以我相信今天这个话题对我自己哈、啊，至少对我自己是一个常常要去思考的一个话题，我有没有回转，因着神永远的爱我，我愿意承认我自己的过犯，愿意认罪悔改，因着十字架的恩典我可以回到天父的慈爱里面，因此可以去爱我的孩子。
对于我们做父母来说呢，一提到无条件的爱呢，我们知道我们肯定做不到，所以说呢，我们的盼望和出路就在我们神那里，我们要跟神来亲近，我们要时常被神的爱充满，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爱留给我们的家人，留给我们的孩子。所以说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这种叛逆啊，其实我们最好的处理的方式就是爱孩子，当他们感受不到父母恐惧责骂责备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被我们的爱吸引过来，然后他们才能够在行为上生命上有所改变。实际上青春期孩子出现的问题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父母身上出现了问题。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啊，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知道，面对这样困境和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出路就在神那里。
好，今天我们四位分享的时间都差不多了，最后还是同心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您，您真的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以这个慈爱吸引我们，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本身也不是良善的父母，我们的心中也常常没有爱，因为我们远离了您，因为我们没有从您那里支取爱，主要您自己就是爱，我们爱是因为您先爱我们，我们只有常在您里面，您也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有跟您时常在一起，时常与您相交，时常回到您那里面去，才能够从您那里去支取爱。当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我们心中的爱逐渐减少的时候，也求主您的圣灵亲自的去提醒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去亲近，从您那里面得到那永远无尽的爱。因为您自己也说过，您用慈绳爱索吸引我们，牵引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我们自己用慈绳爱索去帮助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用我们有条件的爱去爱他们。当他们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当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爱逐渐减少。但是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您，当我们有错误的时候，我们回转归向您，您还是以那永恒不变的爱去爱我们，您的爱丝毫没有减少。因为主您自己是良善的，您的慈爱也是永远的，也真的但愿我们每一个父母都能够了解这一切，但愿我们每一个父母都能够去回转归向您。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生命，他的爱永不需再证明。深情或逆境，他恩典必够你用。愿你饱尝主的丰盛之恩，使你生命日日更新。当你觉孤单无助的时候，要记得圣灵住你心里。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话语必永远立定，甘心乐意跟随他的脚踪行，要记得你永在他心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